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一名年轻的日本自卫队员星期三在陆军射击场开枪打死两名战友，中打伤一个人。事件发生在其浮县中部的陆上自卫队靶场。官员说，受害者是一名50多岁的男人和另外两名20多岁的男人。这一名年长者和其中一名年轻男子后来在附近一间医院被宣布死亡。据报道，枪手疑犯是一名18岁的男人，最近刚刚加入陆上自卫队。当局表示，他立即被参加训练的其他士兵拘留，并被指控谋杀一名25岁的士兵。星期三的事件是自1984年以来在陆上自卫队射击场发生的首次致命枪击事件。这一次枪击事件也是近几个月以来日本最新发生的高调暴力事件。日本有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和低犯罪率。去年7月，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发表竞选演讲时被一名拿着手工枪的袭击者打死。一名男人在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今年4月参加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向他投掷爆炸装置，但岸田文雄并未有受伤。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星期一6月12号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经过处理和稀释的核污染水进行排放设备试运行。试运行期间使用淡水代替，预计试运行将会持续两个礼拜。该计划将会处理过的核污染水再用海水稀释之后，通过海底隧道缓慢排放入海，但遭到一些当地渔业团体和邻国，尤其是中国的强烈反对。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星期二举办试排放说明会，被中国外交部批评是误导国际社会。核电站工作人员在新建的海滨设施中检查抽水泵和緊急水流截斷裝置，這些設施將會用大量的海水來稀釋處理過的核污染水，稀釋後的水隨後進入海底隧道並輸送到距離海岸約一公里的海洋中排放。印度總理莫迪6月下旬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华盛顿正敦促新德里推进采购海上卫士无人机，这项军售案预计达到20至30亿美元。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表示有兴趣从美国购买大型武装无人机，但印度政府的繁文缛节与官僚主义形式却成为了军售的绊脚石。莫迪将在6月22号访问白宫，美国谈判代表指望这一趟访问能够打破军售案的僵局。知情人士指出，美国将会要求印度提供海上卫士无人机的军购进展状况。另外，莫迪可能亦都会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美印联合生产弹药与地面车辆等相关的事宜。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都拒绝就谈判发表评论。尽管美国和印度缺乏正式的安全联盟，但是拜登将深化美印关系视为抗衡中国日益增长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并且特别关注到两个国家在先进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说，乌克兰开始反攻之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目前正在战场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斯托尔滕贝格是在白宫对美国总统拜登说，攻击发动了，乌克兰人正在取得进展。他说，依然还在早期，但我们的确知道的是，乌克兰人能够解放的土地越多，他们谈判的地位就越高。普京总统在某个阶段了解到，他将永远不会在战场上赢得到这一场侵略的战争。拜登同意说，北约继续支持乌克兰正在发挥重要作用，表示北约盟友从来没有这样团结，我们都努力确保出现这样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普京犯了一个错误。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乌克兰卡霍夫卡水坝6月6号的灾难性毁坏可能会释放造成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的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克兰代表哈比希特说，至今仲未有疾病爆发的报道，但我们继续准备加紧需要的支持。鉴于即将来到的灾难，哈比希特离开基辅，并且星期二一带清早抵达伊斯坦布尔与援助方会晤，为克尔松及周边社区预计发生的大型救生行动争取支持。乌克兰当局说，卡霍夫卡水坝被毁淹没了大片农田，克尔松地区至少80个城镇和乡村被彻底或部分淹没，令到政府控制区域估计有17000人无家可归。哈比希特说，局势继续恶化，但卡霍夫卡水坝的溃堤导致严重洪水，距离社区，为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威胁。我们此刻的主要担忧就是潜在爆发水传染病，包括霍乱、伤寒和鼠疫。他说，世界卫生组织一个小组第一日就抵达当地，正与当地政府协调密切观察卫生局势，并提供所需要的支持。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二6月13号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利用他的影响力，劝阻中国政府不要强行遣返大约2000名的北韩难民。史密斯说，北京绝对不能够成为在华北韩难民的困境的同谋，他们面临迫在眉睫的遣返危险。史密斯认为，这些难民在返回之后可能会面临酷刑、性侵犯、强迫堕胎、强迫劳动和可能的处决。他是在主持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时讲这番话的。他曾经主持过多次关于北韩侵犯人权行为的国会听证会。这些难民不单只是统计数据，他们是拥有固有的权利、希望、梦想和抱负的个人。史密斯说，史密斯表示，他所领导的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计划今年发表一份关于北韩难民在中国困境的独立报告，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年度报告。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关注拆墙运动发起人的安危，中共被指跨国绑架破坏国际秩序。我们亦会播出专题报道揭方频道，今日的题目是中国反对 AUKUS 亦即是澳英美三方安全联盟的讲法证据不足。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在今个礼拜访华在即，我们就盘点今年影响美中关系的重大事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在6月18号前往北京访问，他不单止是美中关系近年来进入全面竞争激烈之后访问中国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而且亦标志着拜登政府坚持为竞争激烈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加装护栏和设立底线，而维持两国高层沟通渠道畅通所做的努力的重要进展。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看今年发生的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大事，下面是有关的报道内容。
由于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利用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 G20 峰会的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他入主白宫之后两个人首次面对面的高峰会，美中关系在今年年初曾经一度出现改善的迹象。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而取消和暂停与美国交流互动的禁令得以解除，双方商定布林肯国务卿在2月份访问北京。然而就在2月份的第一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在美国领空发现一只中国高空侦察气球从阿拉斯加飞临美国西北领空，并继续向东南飞行，途经有美国部署战略导弹的军事基地，引起美国舆论和政坛一片哗然。北京随即解释说，进入美国领空的气球是中国的一艘民用无人飞艇，因为偏离预定航线而误入美国境内，并对此表示遗憾。不过此时伤害已经造成，布林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推迟访问中国，而美国军方在气球飞越几乎整个美国大陆之后，最后选择在南卡罗来纳州外海的上空将其击落。气球事件困难重重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而气球被击落也都激起北京的愤怒。中方指控美方小题大做，反应过度，随后就对美国有关重新安排布林肯访华的呼声不理不睬。北京声称美国不能够一边损害中国利益，一边呼吁进行高层的对话。中国除了拒绝重新安排布林肯访华之外，对其他美国高层官员访华都表现得兴趣缺缺的。白宫在3月20号表示，美国希望今年内安排美国财政部长尼特耶伦和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访华，因为美中竞争虽然激烈，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密切，因此仍然有很多重要的议题需要双方财经首长进行直接沟通和讨论。中方虽然承认两国经贸部门保持对话十分重要，亦都对耶伦和雷蒙多访华持开放态度，但是双方至今尚未倾妥耶伦和雷蒙多访华的行程。不过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4月中旬美国商务部长、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伊丽莎白·伊考洛米等多名的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曾经访问上海和北京，一方面维持与中方经贸官员的沟通，另一方面都可能为雷蒙多今年较晚时候访华铺路。不过在5月下旬，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前来美国抵达律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专程前往华盛顿与雷蒙多举行双边会晤。王文涛还在抵达律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对话，虽然双方在会谈中的立场南辕北辙，但是双方能够坐在一起本身就显示美中双方对经贸官员的对话都是持开放态度的。包括布林肯国务卿在内的美中高层沟通一波三折，经常因为突发事件而受到冲击甚至中断，但美中工作层级官方沟通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除了上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伊考洛米4月中旬之外，早在今年2月份就有传言说，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曾经访华，试图安排布林肯访华，但在最终确定布林肯将于本月18号访华之后，康达又于本月4日前往北京，再次为布林肯打前站。除了康达之外，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负责人、美国副助理国务卿
华自强三月下旬曾经非常低调地前往香港、上海和北京访问。他在访问期间一方面与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官员举行会晤，另一方面则密集会晤学术界和商界人士。南华早报曾经就华自强中国之行发表报道说，他的访问是美中工作层级沟通的一部分。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三月底四月初在往返台湾的邦交国危地马拉和伯利兹途中分别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等议员举行会晤。一次所谓过境风波亦都在美中关系以及两岸关系中掀起新的波澜。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华盛顿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专门在纽约举办一场大型活动，向蔡英文颁赠年度全球领导力奖，并为蔡英文提供了演讲的讲台。虽然历任台湾民选总统都曾经先后在美国过境，但是蔡英文过境美国还是引起北京强烈不满。不过蔡英文结束对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访问回程过境洛杉矶时，与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等两院两党议员举行面对面会晤，更使到中国当局感到愤怒。蔡英文一返回台湾第一日之后，中国解放军又一次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首艘国产山东号航空母舰及它的舰载机还在台湾以东海域参与对台湾的军事演习。蔡英文过境美国并会晤麦卡锡议长以及解放军随后的大规模演习，不单止美中关系中增添了新的摩擦，更加是升高了台湾海峡及其附近海空域的紧张局势。尽管美中关系因为气球事件和蔡英文过境美国并会晤麦卡锡议长等事态导致分歧进一步扩大，美中双方的互动和高层交往却迅速频繁起来。5月8日，中国新任外长秦刚上任半年之后首次在北京会晤美国驻北京大使白恩斯。5月10日到11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亦都在维也纳举行连续两日长达10个小时的会谈，就美中关系的每一个方面深入交换意见。五月底又传出曾经担任过美国副国务卿的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密访北京的消息。同时拜登总统五月下旬在日本广岛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时预言美中关系应该很快可以解冻。5月23日，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峰抵达美国里森，填补已经空缺半年多的中国驻美最高外交官职位。不过在五月份美中高层密集交往沟通的同时，双方的摩擦仍然未有停止的。美国分别在四月和五月宣布制裁涉及中国墨西哥贩运芬太尼毒品网络的中国企业和个人，以及涉及到迫害维吾尔族人的打印机制造商纳斯达公司及其子公司。而中国则宣布禁止在中国境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营运者采购美国半导体芯片美光公司的产品。尽管美中政治和经贸对话都已经逐渐恢复与开放，连布林肯国务卿都将启程前往北京访问，但是美中两军高层之间仍然陷于紧张对峙的僵局中。美军印太司令部5月30日公布一段视频，显示美军一架 RC-135 侦察机5月26日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进行自由航行时，遭到中国军方一架歼16战机不专业的拦截。歼16战机突然加速飞到美军侦察机的机头部位，以尾流、喘流干扰和影响美国飞机的飞行，造成美国飞机机体剧烈震动。这件事件发生不到一个礼拜，美国海军中云号驱逐舰与加拿大皇家海军一艘军舰在台湾海峡进行例行性自由航行时，中国海军 052D 级苏州号驱逐舰从中云号左边突然加速超过中云号舰首之后，突然横切拦住中云号的去路，两艘舰艇当时相距不到140米，差点酿成碰撞事故。为了防止这一类意外事件引发误解、误判甚至擦枪走火，美国一直建议两国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军方高层进行对话协商，但是一直遭到中方的婉拒。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出席今年6月初的新加坡 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期间曾经建议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同佢喺会议极间隙举行双边会晤，但系再次被中方嘅婉拒。李尚福在新加坡政府为论坛举行的开幕酒会上曾经与奥斯汀握手寒暄，但是双方未有进行任何实质性对话。中方一位官员曾经对传媒表示，在美国解除针对李尚福的制裁之前，他不会与美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李尚福在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期间，曾经在2018年因为采购俄罗斯战机和导弹而遭到美国的制裁。分析家認為布林肯國務卿即將訪華，而美中高層不斷增加接觸，似乎預示著雙邊關係的某種緩和。但是由於雙方在很多重大國際和雙邊關係問題上分歧很大，布林肯訪華能為雙邊關係改善發揮幾大的作用，目前仲很難講。有專家指出，美國處理美中關係希望將問題劃塊，在利益重疊的方塊內進行合作，在分歧嚴重的方塊內加裝護欄和底線，防止事態失控。但是中國在處理美中關係時則希望做交易，譬如希望美國減少支持台灣，來換取中國在其他問題上與美國配合。由於雙方的做法和想法差異太大，要達成實質性妥協十分困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重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我哋播出专题报道揭方频道。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中国反对 AUKUS， 亦即系澳英美三边安全联盟。中国嘅讲法证据不足。下边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喺华盛顿嘅报道。
洪森喺6月5日表示，奥库斯系一场非常危险嘅军备竞赛，将会导致核动力潜艇进入该地区。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洪森的讲法表示赞同的，称他的言论表达了该地区国家的担忧。根据国际军控专家的估计，美英已向澳洲转让的武器级核材料可以用来制造多达64到80枚的核武器，这种估计缺乏根据的。汪文斌提到的数字实际上是两个与中国政府有关系的中国核研究智库在一份报告中得出的结论。这两个智库分别是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它是中国外交部直接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另一个就是综合战略规划研究总院，它隶属于国有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汪文斌所引用的数字来源于这两个智库在202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名为《危险的合谋：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核扩散风险》。该报告谴责澳洲、美国和英国称奥库斯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即将允许拥核国家首次将武器级核材料转让给无核国家。报告写到，这八艘核潜艇总共需要 1.6 到2吨武器级高浓缩铀，由于制造一枚核武器需要25公斤武器级别的高浓缩铀，向澳洲转让的武器级核材料足以制造多达64到80枚的核武器。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高級研究員柏維爾波德維格對美國之音話：這個估計是基於兩個假設的。首先是根據奧庫斯協議，澳洲將會接收八艘的潛艇。第二個就是這些潛艇上的反應堆當中存有 1.6 到2噸高度濃縮油。目前還未有數據可以支持這兩個假設。到目前為止，奧庫斯的計劃是澳洲在2030年代初從美國購買三艘核動力潛艇，並且此後可能還可以再購買兩艘。至於高濃縮油，這一種核潛艇反應堆中使用的高濃縮油的數量是未知的，並且是被嚴密保護的秘密之一。波德維格說，德國漢堡大學和平與安全政策研究所的物理學家兼高級研究員莫里茲庫特對此表示認同。他對美國之音說，由於奧庫斯並未有公布核潛艇需要多少的初步的燃料，這些數字都是猜測的。另一個因素就是澳洲不會以核原料的形式去獲得到這些高度濃縮油。美英澳三個國家明確地表示，將由英美製造核潛艇的核心發動機，並將它密封之後運送到澳洲，並且在潛艇使用過程中，澳洲都不能夠吸取反應堆的燃料。明德大學蒙德雷國際研究院東亞防擴散項目主任傑弗里·劉易斯說，認為澳洲將會通過這個過程製造核武器的講法是荒謬的。劉易斯指出，澳洲要使用核燃料來製造核武器，就必須打開密封的堆芯，這個不是太過可能的。他補充說，一旦反應堆開始運行，這種材料將會具有極強的放射性，很難將它用於核武器製造。劉易斯對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說，如果澳洲想製造核武器，有個簡單得多的方法。儘管如此，奧庫斯倡議確實使到軍控專家有所擔憂，因為他開創一個先例，即可以將海軍核推進力當作理由來到獲得到高濃縮油。奧庫斯利用1968年核不擴散條約中的一個漏洞，該條約的一項豁免表示，用於非爆炸性軍事用途的裂變材料不會受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檢查和監測。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发起全球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运动，简称拆墙运动嘅异议人士、自由记者乔监监喺十日之前咧喺老挝被指被中国警方跨境拘捕，至今下落不明，咁受到广泛嘅关注。美国政府对呢一次跨国拘捕中国异议人士嘅事件咧表示谴责，并且呼吁老挝政府尊重同履行国际原则同义务，唔好将任何人遣返可能会对他实施酷刑的国家。消息人士说，老挝湖南商会当中有人暗中配合了中共国安人员进行绑架。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就说，世界绝对不能够容忍北京恃强凌弱，一再肆意进入弱小邻国制造跨境绑架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就乔欣欣据信遭到中国警方跨境拘捕一事，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作了以下的五点回应。第一，说美国是获悉了网名乔欣欣的中国公民杨泽伟最近在老挝被拘留的媒体报道，他们担心他的安全。美国继续是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们的境外威胁、骚扰和绑架，批评他们政府和他们扼杀个人言论自由行径的人士，说参与跨国镇压的有关政府公然无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法治。美国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停止对中国境内外的宗教和精神信奉者、少数民族的成员、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记者、劳工组织者、民间社会组织者和和平抗议者的持续镇压。 美国呼吁老挝政府尊重不拘回原则，履行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公约规定的义务，包括避免将任何人遣返到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会遭受酷刑的国家。37岁的乔欣欣本名杨泽伟，侨居老挝多年，5月31号他在社交媒体推特贴文之后与外界失联。一个半月前，乔欣欣曾经对外披露，他在湖南老家的亲人由于他发起的拆墙运动而在中国遭到当局骚扰和威胁，接连发微信要求他删除批评中国当局的贴文，之后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视频专访。
我现在呢在发起这个拆墙运动啊，这个中共公安部呢40多名网警呢已经在对我家人进行了这个威胁啊，要求我呢删除这个对中国不好的言论。
他说他现在在发起拆墙运动，中共公安部网警已经对他的家人进行威胁，要求他删除对中国不好的言论，否则是会被拘捕。他当然不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跨国执法。他在这里遵纪守法，为人友善，没有私仇，身体也健康，所以他不怕其他人。但是为防不测，他已经是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如果他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6月2号乔欣欣被发现失踪之后，他在老挝的友人和分散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的拆墙运动的参与者以及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立即是展开寻找和营救行动，并且呼吁媒体和国际社会关注。在万丈的拆墙运动志愿者风华6月3号凌晨到乔欣欣所租住的房屋查看，发现大门上锁，周边有可疑人员和车辆停留。风华表示他在离开的时候察觉被可疑车辆尾随。6月4号有网友再去察看的时候，乔欣欣的邻居说5月31号下午看到两名老挝警察和6名来自中国的公安一起将乔欣欣带走。据说当时乔欣欣是刚刚从湄公河游泳回来。该网友发现乔欣欣失联前租住的房屋的门是开住，他拍摄并且上传的照片是显示该出租屋一面的墙壁上面血迹斑斑，屋内正在装修。美国之音日前联系到已经进入泰国难民营的风华，他说他很早就参加了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事业和维权的活动，近期经常和乔欣欣一起投入拆墙运动的工作，包括在网上发帖文和去到一些国家驻万丈的使领馆或者外交机构举牌等公开行动。风华回忆说6月3号凌晨他从乔欣欣的住处察看回家之后，凌晨3点多发现有三个的陌生人是进入了他家的院落，从窗户向没开灯的房内窥探，被他拍下照片。
通过那个铁栏杆那个窗户的铁栏杆往里看，看了一眼，看了一眼以后我就听见他们小声不知道上扬什么东西，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他们就走了嘛。
他说他们通过窗户的铁栏杆是往里面看，看了一阵之后他就听到他们很细声商量什么，但他过了10分钟之后他们走了。他说这个令他是感到严重威胁和恐惧，被迫是连夜赶到泰国寻求政治庇护。风华对记者说乔欣欣是一个人单独在老挝生活，但是和老挝湖南商会的老乡有过接触，发起拆墙运动之后他公开露面，很容易被发现他的真实的身份。风华对美国之音披露说，从老挝湖南商会内部传出的未经证实消息指，该商会的侨领圈子是有人暗中配合了中国公安绑架乔欣欣的行动，即是向中国当局是提供了乔欣欣在万丈的住址和生活规律、日常习惯等的情况。风华说这样中国的警察过来就不需要停留太长的时间。咁记者问佢而家能唔能够确定人喺边度呢？风华话唔能够，按照佢所讲嘅情况，应该就係已经被带回中国，就係佢呢个系个人嘅估计，呢个佢唔能够确认。喺华盛顿嘅法律学者、人权活动家陈光成对乔欣欣被指遭到中共国安跨国绑架事件深表关注。佢对美国之音话：中共对乔欣欣实施嘅呢一种跨境绑架系喺度输出暴力。在其他国土上執法属于黑社会行为，国际社会绝对不能够姑息容忍，必须追究。
这是在其他国土上执法，这个无论是国际法还是 其他国家的国内法目前就是在世界上这样做法，我觉得这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是处于这种黑社会行为了。
他说这个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目前他在世界上这种的做法，他觉得都是违法行为，而且属于黑社会行为，这个是绝对不能够被允许的。这样的事情一旦允许中共这样是做下去的话，将来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这个对世界的威胁或者说是会形成一个坏的示范的效应，潜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觉得对于中共的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应该要打击，绝不姑息，而在发展到这种情况，更加应该是数罪并罚，要对他进行追究责任。他觉得国际社会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到维护世界秩序，所以无论是对哪个这种跨境的绑架都是不可容忍的。过二十几年当中，多位的意见人士和外籍华人曾经在越南、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被中共当局派人有步绑架到中国，遭判重刑，其中包括黄炳章、彭明、桂文海。黄炳章和两名朋友2002年6月在越南广宁省遭到绑架，被移交至广西防城港，后来被广东法院以间谍罪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目前仍然在广东韶关监狱坐监。彭明2004年5月在缅甸被中共国安特工秘密诱捕绑架回中国之后，2005年10月被武汉法院以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2016年11月29号，彭明在湖北省咸宁监狱身亡。瑞典籍作家桂文海是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主角，他在2015年10月在泰国芭提雅公寓被一名男子带走失踪，2020年2月他被浙江省宁波市法院以非法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10年，有传闻指他遭到酷刑后被迫认罪，并且宣布放弃瑞典国籍，申请恢复中国籍。而当局所知的情报是泰国被绑架期间和回国后遭到严刑敲打的细节。陈光诚指出，即使是任何一个小国家，亦都不允许其他国家随便在他的领土上执法，而中国共产党通过他的强权在其他小国家去随意侵犯人权，剥夺人的基本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权利，这个无论是从哪一些的小国家的法律规定，定是从世界国际的秩序来讲，都是联合国宪章所不允许、不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中共的这种行为呢，我们也不要把它视为是仅仅是中共对小国家的一种做法。
陈光诚说，他觉得中共的这种行为，他也都是不要将它视为是只是中共对小国家的一种的做法。虽然有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有这种的共谋之嫌，但他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整个世界秩序，还是需要有人去维护。有实力的国家当然就有责任和义务来到维护一个正常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陈光诚对乔欣欣和其他海外民主人权活动人士联手推动的拆墙运动表示支持。他说，共产党一方面将国家尊重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人民有言论自由等等这些权利写在宪法里面，另一方面他是花巨资打造防火墙，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限制人是获取信息的自由，这个本身就是中共自己在违反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采取任何一种手段来到破除你对人民这个非法的限制，这种人身的精神上的绑架限制，解除这种的绑绳，都是合情合理合法，无可厚非。所以你对提出这样主张的人打击报复、跨境绑架，就是罪上加罪。拆墙运动认为，中共为维持他们残暴极权统治，耗巨资是建立营运防火墙，故意将中国大陆14亿人与墙外的60多亿人长期隔绝，是与自由民主世界展开信息战的重要一环，触犯了反人类罪。该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在度收集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将中共主管建立和营运防火墙的首要分子诉诸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6月10号以煽颠罪被判7年徒刑的中国传奇博主编程徐想，在上海看守所度过他失去自由以来的第三个生日。在5月的最后一日， 目前为他上诉的太太贝振荣和外界失去联络，被消失两日之前，贝振荣在上海的屋企通过加密通讯软件接受过美国之音超过一个钟头的采访。他在采访当中为他的丈夫编程随想的自由呼喊，但现在他就失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贝振荣说，他的丈夫是一个对国家充满热爱和忠诚的公民，他的博客只是独立见解的记录表达。他是在两年前被拘捕，到现在未获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这个无疑是对他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也是对习近平主席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挑战。他对记者说，因为家人正在上诉的二审当中处于舆论焦点，自己必须谨言慎行。编程随想本名阮晓环，1977年生于福建泉州，2009年开通博客，12年写了700多篇博文，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网络安全、科普、历史。他被粉丝称作翻墙教主、伟大的启蒙者。他是国安部门的眼中钉，长期以来当局一直试图将他拘捕。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智斗当中，编程随想一度是占了上风。2019年他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博文，就是为什么朝廷总是捉不到他，十年反党活动的安全经验汇总，希望帮助有志从事反党活动的天朝民众。2021年5月9号发布最后一篇博文之后，他的博客陷入沉寂，一度盛传他是患病过世。这一切贝振荣都不知情，他和阮晓环是大学同学，在他心目中他是那个留着爱因斯坦的疯狂的发型、阳光开朗、思维严谨、喜欢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写代码的程式员。2021年5月10号贝振荣平静的生活被骤然打破，他看着丈夫被多名警察从家中带走。自此之后，他经历了很多失眠的夜晚，吃饭不规律，身体变得很差，以前两个人经常去的地方亦都是不忍经过，慢慢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从律师口中，她获得零星的讯息，丈夫在海外有个博客写了700多篇的文章，其中十几篇因为批评政府可能会被公诉方扣上一些罪名，但她认为不会有什么大事。她说她一开始一直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就是她很快会出来的，但是一直这样拖了一年九个月。2023年2月10号在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贝振荣见到了一年零九个月未见的丈夫，因为闯出开庭，现场只有他一位的亲人。令他有些意外的是，被押上庭的阮晓环身板是硬朗的，眼神也很有力，只是瘦了很多，头发都白了很多。他回忆说，他入去的时候是黑发里面有白发，但那天他看到他白发里面是夹杂着黑发灰白色的头发，所以他当时是很心痛的。十几分钟之后，法官宣读了判决书，阮晓环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且处罚款是20,000元。法庭上阮晓环没有机会自辩，法官宣判之后他又被匆匆地押走。这短短的几步路上，他一直回头望向妻子。贝振荣觉得那个眼神里面承载太多的内容，怕有两个法警，一边一个压住他离开，他就一直是另外头过来，要是看他，是望着他对眼。他个人觉得一个是确认他好不好，他能不能够承受得到，一个就是看看他的这个的决心，能不能够跟他一起去上诉去争取。一审结束后，法官要贝振荣签署一份不公开判决结果的声明，他加以拒绝。自此之后，他学会了翻墙，为了逃避审查，他去网吧上网。当他终于发现那个被隐瞒了12年的秘密的时候，贝振荣泪流满面。他说他发现他的丈夫就是编程随想，承办人员极力隐瞒的就是这个，他就想着要曝光，用社会监督确保二审公开公正。在为丈夫的案件四处奔走投诉无门的时候，在身心俱疲心灰意冷的时候，贝振荣亦都会埋怨丈夫为什么瞒着他做这么高风险的事情。但是当他在2月10号在法庭上看到阮晓环的样子的时候，他没办法再埋怨什么。他说自己的亲人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无论从什么立场出发都应该为他去争取，可能等他被救出来他会找他谈的，为什么他要这样隐瞒呢？但是现在肯定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想着应该将他尽快地救出来。3月，他开通了推特，接受外媒访问，呼吁外界关注案情。 贝振荣话：或者有啲人不满编程随想发布嘅某啲敏感话题，但系即使佢讲得唔啱，佢亦都有说话嘅权利。当被问及喺一个嘅翻墙可能被定罪嘅国家里边咁高调喺海外发声，系咪会有安全嘅顾虑呢？贝振荣回答：其实有时候佢一个人，佢亦都会心里边有一啲忐忑，包括楼梯有一啲移动，佢亦都会心跳加快，要去睇下有咩异样。当然会有呢种潜意识里面嘅担忧，觉得系唔系会踩到红线。但嗰时佢仲系认为自己系安全噶。佢话佢只系为丈夫走司法程序嘅妻子，佢而家做嘅事情都系合法噶。佢睇咗好多外交官，亦都有推特上嘅推号，华春莹好似系有几百万个粉丝。贝振荣嘅推特账号而家已经被注销。据闻佢喺5月31日被上海警方带走，后嚟被送回家中，手机被没收。美国之音无法独立系核实呢啲嘅传闻，亦都无法再联络到贝振荣本人。呢个唔系佢第一次遇到麻烦。2月19日，佢去北京为丈夫系请律师嘅时候，国宝亦都喺佢家门前系挡住佢。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台湾事务高级顾问萨拉库克话：虽然编程随想喺好长一段时间里边成功逃避咗网警追查，但即使系佢咁样嘅技术嘅达人，亦都难逃被拘捕嘅厄运。呢个势必会喺科技界产生寒蝉效应。库克认为，贝振荣嘅遭遇亦都再次验证咗北京一个波及更广嘅行为模式。他说那些试图为亲人发声寻求国际援助的配偶，最终亦都会成为当局的打压对象。在采访当中，贝振荣仲对美国之音是讲了一个小的秘密。3月底，他买了一个高音喇叭，每个星期都会去看守所附近，用自己的方式向阮晓环传递信息。他说他要让他知道他不是孤独的。他编程随想这个身份大家都已经知道，他现在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他相信失去自由的阮晓环已经听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世界三大超级大国在中亚地区争夺影响力，这个地区的居民不再将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视为一种选择，而是将它视为一张自助餐的餐台一样，希望从中挑选出最引人的主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玛莫娃的报道。
多年来，我丈夫和他的兄弟一直都是俄罗斯的农民工，我们住的住宅是用他们寄给我们的钱去买的，由中国人建造。我们的小孩子学习英语并梦想去美国学习。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名母亲穆卡达斯说，他只是要求使用他的名字而不是姓氏。我们感谢任何机会。他在去年冬天的能源短缺期间接受采访时补充说，当时几百万乌兹别克人被严寒所困，大家懷疑塔什干和莫斯科的幕后交易以及向中国出口天然气可能助长了这一场危机。哈萨克斯坦的食品生产商和医疗供应商都希望向他们的两个邻近销售大量产品，同时希望获得更多的美国投资。其中一个人反问，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吗？尤其是在贸易或者商业上，我们可以对俄罗斯和中国说不吗？穿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边境的移民对美国之音说，尽管莫斯科入侵乌克兰造成不确定性和经济放缓，但他们仍然决心留在俄罗斯工作。俄罗斯幅员辽阔，37岁的货车司机鲁拉利说，这里从来都不容易的，但一旦你获得所需的文件，你就想赚钱了，令到你的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不打算离开我在俄罗斯的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俄罗斯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塔吉克斯坦研究者和艺术家罗利萨纳姆对美国之音说，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各不相同，但对很多人来说，俄罗斯仍然和该地区还是苏联一部分的时候一样，占据主导地位。有好大一部分人唔相信任何唔係俄语嘅嘢。咁佢话俄罗斯係一个老大哥同埋不可或缺嘅影响者，呢个係一种集体记忆。但萨纳姆亦都注意到越嚟越多英语信息嘅消费者。佢话仍然有少数人喺度在乎民主，尤其係言论自由。 薩勒姆話，他看到大眾在支持俄羅斯和中意美國之間變得兩極化，而中國文化至少在目前的影響似乎是有限的。他說這個地區很少人懂得講中文。他補充說，塔吉克斯坦對中國融資的依賴及其不斷增長的欠北京的債務被視為下一代的巨大負擔。在同中國共享1000多公里邊境的吉爾吉斯斯坦，民眾近年來通過抗議和請願表達越來越多的反華情緒，但當地觀察人士蔡達薩伊普將對華情緒定義為相對中性。薩伊普說，我們的國家希望成為中國產品的門戶，曾經在日本、新加坡、南韓和馬來西亞接受教育，並且在美國做生意的烏茲別克斯坦專家胡桑容加尼耶夫認為，該地區的未來與亞洲緊密相連。當然與西方交易更多，但現實地說，該地區的重心將會繼續向東部和南部轉移。加尼耶夫預測到，除非俄羅斯發生巨大變化，否則它的影響力只會大幅下降。美國永遠都是創新和靈感的燈塔，它不用投資幾十億美元來到產生影響力。它繼續說，大家都知道主要合作夥伴是哪些地理位置上相近的，但它們希望學習美國的經驗並依靠它的技術上的支持。蓋洛普組織的民意調查證實了加尼耶夫對俄羅斯影響力下降的預測。該調查採訪了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居民，了解他們對2021年和2022年這三個相互競爭大國的看法。在哈薩克斯坦，在兩次的民意調查之間，對莫斯科領導地位的支持率從 55% 下降到去29%， 可能是因為對入侵烏克蘭的不滿。吉爾吉斯斯坦對俄羅斯的支持率則從 76% 下降到 63%， 烏茲別克斯坦從 69% 下降到 63%。 克洛普的扎克里特在接受採訪時說，自2007年我們開始在哈薩克斯坦收集數據以來，第一次有一半以上的哈薩克斯坦人不支持俄羅斯的領導地位。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親俄分裂分子在烏克蘭東部發動戰爭，當時有 72% 的哈薩克斯坦人支持克里姆林宮，只有 6% 的人譴責克里姆林宮。里特對美國之音說，那些在哈薩克斯坦自認為是俄羅斯人的群體仍然大多數支持俄羅斯的領導地位，然而現在這個差距已經大大縮小，只是47%的人支持，而有37%的人不支持。在哈薩斯坦自認為是俄羅斯人的群體中，有30%的人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年當中不支持俄羅斯的領導地位，而在烏茲別克斯坦這個比例僅為 18%。 在兩次調查之間，對華盛頓和北京的態度變化不大。在吉爾吉斯斯坦，約28%的人支持美國領導地位，35%的人支持中國。在烏茲別克斯坦，美國支持率為29%，中國則為31%。而在哈薩克斯坦，支持美國的比例為31%，支持中國的比例為35%。李特話，在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相比美國和中國領導地位，更多個人認可俄羅斯，而相比之下，哈薩克斯坦對中國和美國的認可程度略高過俄羅斯。最近訪問了該地區的前美國駐土庫曼斯坦大使、副助理國務卿勞拉·肯尼迪對美國之音說，對俄羅斯、中國和美國在國際上爭奪地位的關注，使得到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經常被忽視。肯尼迪評估說，老一代的人對俄羅斯電視節目的依賴明顯影響了他們對美國的看法，但年輕一代正在學習英語並希望更多地接觸西方的一切事物。他說，他們更加傾向於從殖民主義的角度去批判地看待俄羅斯的遺產，但我在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加斯坦遇到無數人，他們至少有一個親戚在俄羅斯工作，因此盧布匯款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依然強勁。肯尼迪注意到一些對中國的不滿，他說他聽到塔吉克斯坦人和吉爾吉斯斯坦人抱怨做生意成本高，而且政府不願意公開反對中國的維吾爾人特厥穆斯林的同胞迫害。他說，很多人都認為中國想要主導市場，我還聽到對中國資金流入精英階層口袋的攔嘲熱諷。肯尼迪說，美國 不是好像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经济体，亦都不适合作为一个政府来到建设好像一带一路这样的大型实体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几乎用每一个标准衡量普京总统入侵乌克兰都是一个战略失败。普京是一个长期目标，是分裂并且削弱北约。很多北约成员国认为欧洲发生武装冲突的几率不大，因此减少了他们的国防开支。但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导致北约盟国决心增加国防开支，并且在北约东部侧翼部署新的部队。的确，对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反弹，几个月来给予了俄罗斯的军事、经济及国际努力造成了名副其实的一系列失败，恶劣结果也是失败的计划。从俄罗斯进口 37% 的天然气的欧洲国家，将他们的进口减少了一半。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世界各地政府实施的制裁和出口控制展示了俄罗斯未能够让俄罗斯经济多元化，未能加强他们人力资本，未能将这个国家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长期失败。
President Putin wanted to build Russia up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Today,Russia's economy is a shadow of what it was.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普京总统希望将俄罗斯建成一个全球经济强国。今日，俄罗斯的经济是过去的影子，是如果普京投资科技创新而不是武器和战争，而可能成为一个零头。而且俄罗斯的军方亦都感到失望。今日，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军队不如乌克兰军队，他的装备、科技、领导人、部队、战略、战术以及系士气都是失败的案例。同样，中国等俄罗斯的长期伙伴都同莫斯科保持距离。最后，抹去乌克兰身份的普京总统的核心目标失败。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乌克兰维持主权独立，坚定地控制住自己的命运。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由盟国以及是乌克兰来决定，不是俄罗斯来决定。
The path to peace will be forged not only through Ukraine's long-term military strength, but also the strength of its economy and its democracy. This is at the heart of our vision for the way forward.
布林肯表示，通往和平的道路不单只是靠乌克兰的长期军事力量来建设，还靠它的经济和民主的力量。这个是我们未来愿景的核心，即是乌克兰不单只必须要生存，还必须要兴旺起来。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如果俄罗斯是否已及时准备好为真正的和平而努力，美国将会同乌克兰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盟友以及伙伴共同作出回应。美国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以及几个月里面继续与乌克兰以及是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致力于支持一个公正以及持久和平的任何所有方面展开合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